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来读民数记26-30章这五章的圣经。从那个民数记26章开始啊，我们就看见整个民数记就开始进入第二代神的百姓的记载。因此呢，在26章一开始，上帝让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数点以色列中能够兴军打仗的男人的数目。我们从这样的计数中就可以看到，跟第一次人口统计，也就是38年以前的人口统计相比，在38年以前总数是603,550人，那过了将近40年，总数是601,730人。通过这样的对比，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确实没有落空。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旷野中，大家想一下，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在那样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上帝竟然让以色列人有200万之众，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这40年实际上一直在呵护和带领着他们。因此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你可以把旷野看成是大而可畏，充满了荒凉，充满了淡薄的食物。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浩大，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能够在如此荒凉之地开出喜宴，一直喂养他的百姓。而这样的喂养是非常真实的，也是让我们非常感慨和感动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数字中，有的支派兴旺，例如马拿西支派，也有一些支派衰退，最明显的是西缅支派。因为呢，这是新利所属的支派，它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上帝对叛逆的以色列人施加公正的惩罚。在加底斯有14,700人被击杀，在诗亭就有24,000人死亡。这些在25章中都有记载。我们也看见上帝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和警告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位置非常重要，似乎神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他的应许和他的约定。但是呢，透过以色列人这样一场大的换血，借着这样一次庄严而神圣的数点，你会发现除了约书亚、加勒，除了摩西，几乎没有第一代的人再被数点，他们的名字全部都被更换了。所以在神国的推展中，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他的仆人，他完全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在人看为不俊美软弱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透过这样的数点，神的一个新的国度又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准备要进入到新的应许之地。那上帝呢，也仍然不断地来提醒他们，他就要做这样荣美的安排， 也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现他的应许。那到了第27章，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特例，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因为考虑到父亲的名字，所以呢，他们的父亲西罗非哈并没有在旷野叛变，但是呢，他只有五个女儿，因此他们能不能继承产业，也就是他的女儿能不能继承产业，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们看见上帝对他有一个特批，也特别来强调说，他们是可以来继承父亲的产业。由此也可以看到上帝对女性的这样的优待，他并不真的是根据种族和性别来区分能不能继承产业。在神的家里边，我们也看见西罗非哈的女儿如此有信心，敢于去祈求，上帝呢，也给他们特别的应许，也回应他们的祈求。那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也高瞻远瞩，非常渴望能够进入应许地，但是上帝的规定不会改变，因此摩西也恳请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然后呢，可以在会众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他对领袖职分的这样的看重，他也知道在这样的新旧交替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平稳过渡，也需要有一位新的领袖产生。而在摩西的心中，他怎么看领袖呢？他并不认为领袖是忙着享受和忙着有特权，而是从他的一生的经历中，他把领袖定义成是一个什么呢？定义成是一个牧人。我们看见这对领袖的一个美好的定位，早在旧约中就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展示，也给我们非常深的提醒啊，就是神的百姓需要牧者，而牧者可以为羊舍命，这一切也都指向我们那一位真正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行经旷野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牧人来照管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灵里的盲目，人性的软弱，我们也需要神这种看得见的引导和对我们的眷顾，因为我们要常常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愿神也借着基督，也借着看得见的领袖来牧养我们。我们看见上帝就特别使这个领导权平稳的过渡。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第28章、29章就有各种各样的献祭。那这些献祭呢，有每天早晚所献的，有每周安息日所献的，有每个月初一所献的，有这个月中所献的。我们也看见有各种节期，除教节、七七节又叫五旬节哈，还有新年，还有赎罪日，还有祝棚节，他们所献的。也可以看到七月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这一个月几乎是被各种节期所占满，而所有这样的节期呢，又主要分布在春季跟秋季。那这样的整个以色列就被这样的节期啊来这个占领。而且在这样的节期所献的祭中，我们看见燔祭是最重要的啊，而这一个赎罪祭呢，反而没有燔祭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来统计一下的话，每年献的燔祭的公牛犊是113头，公绵羊是37头，公羊羔是1093头，这是燔祭所献的。而公山羊赎罪祭所献的 每年只有30头。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说，燔祭所代表的是称颂、赞美、感恩和喜乐，这应该在我们的敬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认罪祷告也非常重要。因此认罪悔罪的诗我们也要多多来唱。那所有这一切也都在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是一个充满着纪念和庆祝的民族，他们一年到头有这么多的庆祝，有这么多的纪念。而这一切，我们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更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更应该每天有喜乐的心来庆祝？的确，我们不需要再守犹太人的节期，但是呢，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感恩中有喜乐的庆祝。这是我想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哈，有一个丈夫他鼓起勇气跟上级来申请加薪，但是呢又觉得缺乏勇气，于是妻子就鼓励他，在祷告之后当面去跟上级说。结果呢，他那一天上班的时候就特别去跟上级说了，说了之后没想到上级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于是呢，他很高兴的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发现桌子上摆上了最美味的菜肴，也有点着蜡烛，他的妻子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这个晚餐来为他庆祝。然后呢，他们就彼此拥抱亲吻，然后就坐下来吃饭。这个时候丈夫就看见桌子上有一张漂亮的卡片，上面写着说，亲爱的，恭喜你，很感恩你会加薪，我只想告诉你，通过加薪你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你。后来呢，妻子到厨房去拿甜点，不小心口袋里有一张卡片就掉出来。于是呢，丈夫就拾起来，看见上边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哪怕你没有加薪也非常感恩，因为这使得我们的庆祝更有意义，毕竟有比你加薪更值得庆祝的，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有比加薪更值得庆祝的，因为我们的主真的复活了。他确确实实在我们人性的幽暗中，在我们无能的日常生活的失败经历中，来显明他是得胜的那一位，也显明他是光明皎洁圣洁美好的那一位，也显明是所有的祭所指向的那一位。感谢神，第30章我们看见有许愿的条例，也特别来针对女性的许愿，也就是一个父亲或者丈夫是可以在听到的当天来废掉他们的愿，或者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废掉他们所许的愿。那这个规定也特别来保护家庭的和谐，保护这个女性的权益。因为呢，很多时候一些女性她良心会有愧疚，她的一些许愿呢会影响到她跟丈夫的关系和跟家庭的关系。那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个更有权柄的，使她可以良心不再受所许的愿的约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释放。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中，主耶稣把我们从各种各样的那些传统的誓愿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他里面得到释放和平安。并不是说我们任何祷告许愿都不再重要，乃是说我们要更加慎重，不要被错误的许愿所捆绑，乃是在上帝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所奉献的，使我们可以自由喜乐的生活。感谢神，我们看见神的美意和看见神的良善，也让我们能够因着在他每日的带领中而充满了喜乐和庆祝。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神赐福你这一天。